敏言把电话接下来，没说话，先笑了，用一种刻意拖长的慢吞吞的口气说，我还以为你们把我忘了。江湖说，敏先生你好。敏言顿了顿，似乎有些意外，嗯，你不是翟行远，你是谁？
我叫江湖。
江湖面无表情，说话的声音里却似乎含着笑意，也不知他是怎么做到。同样是慢悠悠的，敏言是装腔作势，江湖说出来却别有一番笃定从容的味道。
你可能不大清楚这个名字，不过有人应该和你提过一个叫小江的人。
对方没声音了，片刻，敏言显得有些僵硬的问：“
你是警察？”“
警察。”江湖不紧不慢地说，“
犯罪心理学博士，曾经师从柯如晦，不知道你那柯老师有没有跟你提过呢？”
他轻轻地笑了一下，“
要是没有，我可太伤心了。他曾经一再提及我是他最好的学生来着。对，他现在叫什么？
Mark。
他有没有告诉你他的其他的一些化名？”
敏言的呼吸急促起来。江湖继续说，
哦，对了，我忘了，你只是个外行，不在我们的圈子里，当然不大清楚。
他三句话里每句都或明或暗地提到柯如晦，在场的三个人虽然不明所以，却也听得出来，敏言极轻易地就被他激怒了。敏言好容易压下自己的怒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在激怒我？你同事的命不想要了吗？”
江湖说话的功夫，看了盛瑶一眼。盛瑶对他比了个拇指，这电话是翟行远直接打到敏言手机上，只要给他时间，是有可能追踪到的。敏言深深地吸了口气，尽管努力按耐，却仍听出他声音里有一丝颤抖的意味。
你打电话来问那个女警的事情吗？
而后他顿了顿，尖锐地轻笑一声，好像找到了什么让他自信的东西一样，语速又慢了下去，阴阳怪气地说，
他就要死了。
沈夜曦一伸手把猛地要站起来的翟行远按了下去，警告性地看了他一眼。翟行远脸色沉下去的样子和翟海东倒是有几分相像。江湖垂下目光不为所动，只听敏言继续说，
怎么了博士？你刚刚不是还很得意地说我是圈子外的人吗？你们这些圈子里的人有多大的本事呢？你能找到他吗？你能救他吗？
他的声音越来越尖锐。
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求我，你什么办法都没有。
求你？江湖轻轻地接口，
原来你绑架安逸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求你。我知道那丫头和翟家也有关系，你们不是联手对付我吗？
敏言略嫌轻佻地说，
不过说实话，她长得倒是不错啊。
翟星远闭上眼睛，沈夜曦压在他肩膀上的手像是铁打的，怎么也挣脱不开。他忽然觉得刚刚跟安杰他们一起出去就好，原本以为自己能很冷静很冷静，却在听见敏言那明显是吓唬人的话的时候，脑子里只剩下乱哄哄的一片。他才知道原来事关他，冷静就变成了那么难的一件事情。盛瑶伸手敲敲桌子，把笔记本电脑的屏幕转过来，已经追踪到了敏言的信号，屏幕上一点正在移动。 敏言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说话的主题似乎已经变成了炫耀。江湖时不常的不咸不淡地插上两句，不动声色地主导着话题，让他继续炫耀自己的聪明，注意力却分出了大半在盛瑶的屏幕上。沈夜曦拎起翟行远的领子把他拽了出去，一关门拨通了杨曼的电话，迅速交代了一下敏言的位置和行进方向。沈夜曦的调动能力惊人，忙而不乱，所有人都有条不紊。翟行远靠在楼道的墙壁上，猛地伸手砸了一下墙，狠狠地咬住牙。沈夜曦放下电话看着他，这男人的眼睛在昏暗的走廊里显得黑沉沉，带着一种冷光。翟行远颓然放下手，沈队长，你回翟家。沈夜曦不由分说地打断他，带上你的人去知了茶楼找那个叫柯如悔或者什么 Mark 的，今天晚上你做什么我都装作没看见不知道，你不用向我汇报，把敏言的注意力分得越散越好，这里不用你操心。翟行远抿抿嘴唇，闷闷地应了一声，我知道了。沈夜曦点点头，表情微微柔和下来，错身而过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兄弟，我理解你的心情。翟行远大步走了出去，他的脚步很轻，下楼的时候都没能惊动楼道里的声控灯，却听见旁边传来一声轻轻的子弹上膛的声音。翟行远这时候就是再不冷静也被这动静给弄冷静了，他汗毛一竖，猛地回过头去，安杰从暗处走了出来，把玩着手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枪，我跟你一起去。安叔，安杰偏头瞟了他一眼，分明是我不想听你废话的意思。他把声音放轻缓，又重复了一遍，我说我跟你一起去。翟行远果然没再说半句废话，和安杰一前一后的离开了警局。沈夜曦再次进入会议室，正好听见江湖说，如果你真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到的话，为什么现在翟海东还好好的，甚至连李永旺这只小虫子都老老实实的在牢房里睡觉，柯如悔没有跟你说过你现在这种精神状态属于妄想吗？
你闭嘴，闭嘴。
江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敏言尖锐的声音打断，
你又能怎么样？对，你是他挂在嘴边的那个所谓的天才小江，现在你们的人却在我手里，我随时想让他死他随时能死，你算什么？不过是个会写点狗屁论文的书呆子，条子的走狗。
你激动了。江湖淡淡地打断他，话多，精神亢奋，自大自负，睡眠减少，最近你也会经常陷入自己一事无成的焦虑里吧？半夜有没有突然惊醒过？你其实一直在怀疑自己，是吗？
安怡宁死定了。
这么典型的躁狂型抑郁症症状，柯如悔没看出来吗？无论敏言说什么，江湖都好像完全没听见一样，他自顾自地说着自己的话，轻轻地嗤笑一声，嗤，怎么可能？葛如悔不是自称无所不能吗？为什么他看出来了却不告诉你？因为他也觉得你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也觉得你不会有什么大成就的，对吗？还是他根本就是在故意引导你，故意把你推向深渊？你以为在他眼里你是什么？不过就是一个道具。电话那边传来嘶哑的喉咙里挤出来的杂音。江湖保持着均匀而有些急迫的语速，音调不高不低地说，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他像谁？是不是就像你父亲？可你知道 你父亲不是这样，他只是个莫名其妙抛弃你和你母亲的人渣。米言，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你的成就，然后后悔是吗？你每天幻想那些抛弃过你的人都跪在你脚边恳求你原谅，你还幻想自己与众不同，幻想自己在狠狠报复当初所有辜负过你的人。哦，你还想报复谁？你妈妈吗？你是不是经常看见她把不同的男人带回家？每当这个时候，她是不是都叫你离开？你看见过他们在做什么吗？
我会杀了你，我一定杀了他。
敏言似乎已经混乱了，他几乎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想杀了谁。他一开始的冷静和挑衅早已经荡然无存。哦，原来你看到过呀，有什么感想？你是不是每次抱着女人的时候都会想起她母狗一样的样子？哦，是啊，我明白了，你其实对着女人根本无法勃起吧，所以你才会一直去找柯如悔，对吧？盛瑶觉得自己都快错乱，居然听到满身书卷气的江医生面不变色心不跳地说出这么惊悚的一段话。